中国疫情升温，钟南山点出第二波疫情高峰时间，压咗中共野心，美同太平洋多个岛国签协议。G7 反制中共经济胁迫，习近平竟是背后推手，美媒爆内幕。南海争端升级，中共被怀疑破坏菲律宾国家电网进行报复。Meta 遭欧盟罚12亿欧元，禁止将数据传至第三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3日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新冠病毒疫情仍在持续升温，钟南山声称2023年新冠病毒第二波疫情高峰发生在6月底，每周感染人数将达到约6500万。5月22日上午，中共御用医学专家钟南山在2023年大湾区科学论坛生物制药与健康分论坛上表示，我们的疫情防控战略已经从过去的预防感染调整到现在的预防重症，因为感染是很难预防的。钟南山指出，一个 Omicron 感染者可传染30多人。根据预测的模型，第二波疫情4月中旬起风，5月底波峰约每周4000万，6月底的波峰约每周6500万。稍早前钟南山亦曾提及，中国民众的抗体正在减弱，特别是对于 XBB 变异株的保护作用较差，恐出现第二波疫情。近来很多民众在社交平台上反映自己家人和朋友染疫的情况。22号上海市民王先生和新唐人说，他身边好多人再次染疫，我老婆昨晚测阳了，我们办公区里面有好多人都是阳了，我如果阳了我都不准备休息，现在休息都不会发工资了。上海市民赵先生和新唐人说，目前北京疫情可能更严重，上海一些访民去北京维权回来后全部瞓低，我们在一起的几个人或多或少都发现了症状，喉咙痛得好像被刀割一样厉害，发烧，睡在床上吃药，我家人亦出现了症状，现在这个疫情确实反弹了，北京肯定是严重的。你想想，习近平老大他不是出访吗？他都戴口罩了，咁就讲明呢个疫情又嚟咗啦。如果话冇疫情嘅话，佢唔会戴口罩嘅。近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多次喺公开场合又戴上咗口罩。日前习近平到河北雄安新区调研，以及随后前往山西运城博物馆考察，一众官员亦都戴上咗口罩。呢次西安中亚峰会上，虽然一啲领导人冇戴口罩，但系攞灯笼嘅侍女、举番的男士等服务员以及外宾均戴有口罩。一位北京博主说，星期一22号准备回深圳了，得知公司4-5个小伙伴已阳了。网络流传视频显示，5月中旬北京、上海、广州多间三甲医院发热门诊，中共病毒患者暴增。医院工作人员说，就诊需要排队半小时以上，有些医院要排3小时。美国接连和多个太平洋岛国签署协议，加强双边关系。分析认为，中共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是美国进入该地区的一个关键原因。据法新社报道，今日22号，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参加美国太平洋岛聚论坛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会议开始之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签署了一项国防和海上监控合作协议，该协议将允许美国军队进入该国的港口和机场。美国国务院说，协议将加强安保合作，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双边关系，并增强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詹姆士马拉佩上个星期四曾表示，将允许美国进入巴布亚新几内亚领海，该海域靠近通往澳洲和日本的航道，以换取美国监控卫星的使用权。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戈登皮克说，尽管文件中没有提到中国，但它是美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关系深化的基础。据路透社报道称，美国太平洋岛国总统特使尹宇常 Joseph Yun 透露，布林肯今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白流总统卫戍人 Sarango Whips Jr. 签署协议，听日布林肯将前往麦克罗尼西亚和该国签署协议，并且不排除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美方还会在马绍尔群岛 Marshall Islands 签署协议。同这三国协议是由尹宇常起草，提供三国未来20年约65亿美元的资金。随着中共不断扩张它的军事力量并四处挑衅，美国和西方盟友亦加强了对中共的全方位围堵。除了在科技上限制它获得先进技术，美国还在印度、日本、澳洲建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和英国、澳洲组成 AUKUS 安全联盟，并和菲律宾加强了军事合作，还成功拉拢韩国，促使日韩摒弃前嫌，修复关系，共同应对中共威胁。刚刚结束的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发表的联合公报，强调成员国必须抵御中共经济胁迫。美媒分析指出， G7 采取限制出口、商业补贴等措施，是以中共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并披露去年20国集团 G20 领袖峰会上习近平的反应，坚定了美国总统拜登采取相关措施的决心。G7 公布强调， G7 的政策方针并非为了伤害中共，亦不是为了阻碍中共的经济进步和发展，并没有寻求与中共脱欧，亦不会固步自封。但与此同时，各方认识到要取得经济上的韧性，就必须去除风险并寻求多样化。公布说， G7 成员将采取单独行动和集体措施，投资于本身的经济活力，来减少在关键供应链中的某些过度依赖，并将努力应对中共扭曲全球经济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所带来的挑战。G7 成员表示，将打击包括非法技术转让和数据泄漏等恶意行为。公布说，必须培养抵御经济胁迫的能力，有必要在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下，来限制某些可能威胁国家安全的先进技术。纽约时报今日22号报道说，拜登签署了一系列法规，以增强美国的工业能力，并颁布限制向中共出口技术的措施，又同幕僚努力说服美国盟友跟进。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因此北京亦是采取同样的产业政策，意图跃居世界制造业的领导者。报道指出，中共商务与科技部门早在2020年8月间即已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以后几经调整，今年1月公布增加7项技术限制出口的更新版。新增项目包括光伏、太阳能直片制造技术、镭射雷达系统、用在人细胞克隆 cloning、 生物复制和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合成生物学技术、农作物杂交优势利用技术和散料装卸运送技术。制定后的目录禁止出口技术24项，限制的出口技术115项，合计139项。北京亦长年补贴并扶持特定的企业，令到西方国家遭遇不公平的竞争。据金融数据资料商 Wind 统计，2018年北京当局和地方政府对中国公司上市补贴累计已达人民币1538亿元。报道指出，拜登已经开始激励政府和企业集合数兆美元的投资，用来提升工业产能，包括对电动车、电池、风电场、太阳能发电厂等方面的补贴。这笔支出已经激励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很多的主要盟友，包括 G7 主要领导人在内，推动更多获取美国清洁能源补贴的机会。欧洲、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亦启动本国的配套， 堪称数十年来美国对产业的最重要干预。菲律宾近日表示，出于对中共控制国家电网的安全担忧，将考虑收回国家电网的所有权控制。参议院能源委员会主席菲律宾参议员拉菲道福和总统小马可斯讨论了菲律宾最近的停电情况，以及国家电网公司 NGCP 的情况。道福援引一份情报报告说，中共有能力远程访问菲律宾的国家电网，并对它进行破坏。简而言之，在 NGCP 营运方面，中国股东可以为所欲为，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能源形势不稳定的原因。道福声称，当地技术人员无法运行 NGCP 工厂内的敏感设备，因为电网操作手册是中文的。这位参议员和总统马可斯说，他打算评估公司的业绩和安全问题，特别是谁真正控制了公司。考虑到中共和菲律宾目前在西菲律宾海即南中国海的冲突，中共对 NGCP 的所有权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总统通讯办公室表示，总统已经同意道福的提议，即在电网营运商处进行全面研究或举行听证会，以确定实际的情况。如有必要，政府将收回对该实体的控制权。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持有 NGCP 40% 的股份，其余60%的股份由一间菲律宾财团持有。菲律宾参议员早前曾就中共拥有该国唯一电网的影响发出警告。参议员 Risa Hontiveros 在2019年11月提出动议，说北京可以轻按一下开关来破坏菲律宾的选举，关闭网络并破坏国家安全。想象一下，一个在我们的海域和领土上的侵略者控制住我们的国家电网，将会发生什么事？北京全面否认2016年关于南海的国际仲裁裁决，单方面宣称对南海的全部主权，近几个月来更是咄咄逼人。4月18号至4月24号期间，100多艘中国海上民兵船只出现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其中一艘中国船只在距离它的巡逻船50码处进行了危险动作，并对船员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美国已经敦促中共停止在南中国海骚扰菲律宾船只，并警告说，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的任何武装攻击都将会援引他们的共同防御条约。菲律宾总统正在寻求加强国家和美国的安全联盟。5月1号在中共对菲律宾采取恐吓行动的情况下，两国重申了台海和平的必要性。根据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国还在菲律宾获得了4个新的军事基地许可，所有这些基地都位于台湾的附近。在实施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后，欧洲数据保护委员会 EDPB 今日5月22号正式对 Meta 开出了12亿欧元约13亿美元的罚款，禁止 Meta 将欧洲用户的数据转至第三国。这是欧盟对 Meta 违规的一项创纪录的罚款，之前的纪录是亚马逊，它在2021年因为滥用客户的数据进行广告定位而被罚款 8.87 亿美元。EDPB 主席耶利奈克 Andrea Jelenic 表示， Meta 被发现对欧洲用户存在严重的侵权行为，涉及系统性、重复性和连续性的传输。念书 Facebook 在欧洲拥有数百万用户，因此传输的个人数据量巨大。在 GDPR 法规里面规定，若无法确保对大众的信息提供足够的保护，就不能够将个人数据传输到所谓的第三国。这宗事件中的第三国是美国，而这个史无前例的罚款信息亦是欧盟对 Meta 发出的一个强烈信号，就是严重的违规行为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此外，一份去年泄露的内部文件亦提到， Meta 这一间科技巨头的数据管理实践得一团糟，因此如果被命令删除， Meta 怎样轻松地识别和隔离欧洲用户的数据是一个庞大而昂贵的复杂问题。推特用户杰森肯特就在自己的贴文中提到，为什么这个是一件大事？提醒一下，我们最近在联邦法院的发现中了解到， Facebook 似乎无法追溯完全清除用户数据。他们表示，为用户提取所有数据将需要长达一年的时间。肯特亦在推文中附上这个泄露的文件。对于这个处罚， Meta 亦很快发布了一篇文章来回应暂停令，并决定提出上诉。因为 Meta 认为问题结晶在于欧盟和美国法律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自身的私隐惯例。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今日的罚款和暂停令对象是 Facebook， 但 Meta 并不是唯一一间受到影响的公司。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